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23号，公元2004年10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与北京的谈判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报告批评中国人权与宗教自由退步。美国派官员赴欧敦促欧盟维持中国武器禁运。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墨西哥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媒体表示，与北京的谈判进展仍然缓慢。下面请听达政的详细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墨西哥对记者说，由于北京政府一直害怕西藏会走向独立，因此双方间的谈判没有多大进展，仅有的一点进展也是非常缓慢。今年9月12号达赖喇嘛的特使团第三次访问北京，与北京政府进行了两周的谈判。对此达赖喇嘛表示，我们目前的努力目标是建立相互的信任，为以后的细节谈判打下基础。路透社报道说，藏中关系中断多年后，两年前中国政府为了树立国际形象，准许达赖喇嘛特使前往中国展开破冰之旅。截至近期的共计三度访问，双方间的关系进展仍然受到外界质疑。中国政府方面，不管达赖喇嘛在数年来一直宣称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相反的却一直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分裂分子。这次在墨西哥访问的达赖喇嘛再度表示，当然北京政府对藏中谈判充满怀疑，造成双方关系进展的缓慢，在这一条件下很难探讨和解决问题。达赖喇嘛说，首先我们努力试图让北京相信我们不是在寻求独立，这是最重要的。路透社还报道说，胡锦涛全面掌权后，关心西藏问题的人士对北京与西藏达成协议寄予了新的希望。今年69岁的达赖喇嘛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故乡西藏。他说，我越来越老了，这是事实，不过共产党也越来越老，一切都在改变，中国也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达赖喇嘛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也成为一个越来越理性的对手。另据美联社报道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墨西哥罗马天主教堂中与10多位各教派领袖一起出席了一场祈愿世界和平的国际宗教会议。会中达赖喇嘛在长达40分钟的演讲中强调，我不认为世界各教派之间的冲突会是引发战争的根源，我也不认为某些人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传统影响下相互间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达赖喇嘛说，其实憎恨是很容易操纵的，有些故意闹事的人就直接利用宗教操纵事端。达赖喇嘛表示，全世界是因为交流、人口和旅游成为一体，因此实现和平统一的大家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本周一在墨西哥罗马天主教堂中举行的祈愿世界和平的国际宗教会议中，与会的还有墨西哥各教派代表共计1000多人。墨西哥天主教教主罗伯托·日维热在会上表示，我们各教派代表聚集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共同祈愿世界和平。本周一，由于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的压力，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没有与达赖喇嘛直接见面，但是福克斯总统向达赖喇嘛传达他的讯息时表示，我们非常欢迎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这是我们墨西哥国家的荣誉，也是我们墨西哥人民的骄傲，同时对墨西哥建立更好的未来带来深远意义和帮助。本月3号星期天下午，墨西哥第一夫人玛塔· 萨哈甘与达赖喇嘛举行了亲切会晤。达赖喇嘛访问墨西哥期间，受到墨西哥政府的热情接待。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星期二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国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官员调查中国监狱中的酷刑问题。根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监视中国人权和法律实施的情况。这个委员会星期二发布年度报告，呼吁美国总统布什和国会议员继续鼓励公众辩论和批评中国的酷刑问题。该委员会敦促中国无条件的、如期的允许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的官员访问中国。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公布了2004年中国人权和法治年度报告，报告说，中国在人权和法治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跟有关国际准则相比还相差甚远。报告指出，中国人大在今年三月修改宪法以保证公民的基本人权。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自从2003年上台以后，更多的注重扶贫、对付艾滋病以及改进公共卫生系统，这些行动都是中国政府做出的积极步骤。但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在维护宗教自由和人权方面也有一些退步的地方。至少有几百名没有经过官方注册的宗教人士以及法轮功成员遭到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委员会主席李奇说，我们对中国政府加大力度压制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人士的宗教信仰而感到特别忧虑。最新的年度报告还说，中国的腐败问题有增无减，不仅严重影响到了改革的步伐，而且导致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李奇众议员说，委员会认识到中国在朝政治民主化方向取得的进步，但是这种进步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资深成员桑德列文说，我们希望向人们提供一个查询某个案子的资料库，查询中国违反国际人权准则、关押政治犯的情况。我们希望提供可靠的、容易查找的资料，并且让美国、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都能看到这些资料。据报道，经过多年的谈判，中国最终同意联合国反对酷刑委员会调查专员鲍文在今年6月访问中国，但是在最后一刻又推迟了鲍文的访问。中国方面的解释是，对鲍文的访问要做好准备。鲍文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最长涉及酷刑和滥权的达130个案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派官员赴欧，敦促欧盟维持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本月4号出版的美国国防周刊报道说，因为中国对欧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取消实施已长达15年的武器禁运，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将在本周派遣资深官员前往欧洲，促进他们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制裁措施。报道说，这亦是最近一个月内美国第二度派官员赴欧洲会谈，可见美方对欧盟可能解除武器禁运的忧虑。一位美国官员承认，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有一定的难度，因为基本上大部分欧盟国家把这件事情当作是政治事件而不是安全事件。中国外交部助理部长申国芳9月30号在北京指控，对中国武器禁运根本就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中国希望欧盟能在10月8号和9号在河内举行的会议上决议解除武器禁运。今年5月，美国联邦众议院曾通过一项决议案，禁止国防部与出售武器给中国的欧盟厂家做生意，但这项决议案没有获得参议院的支持，因此美国政府决定继续透过外交途径寻求欧洲联盟的合作。报道说，美国要求欧盟维持对中国武器禁运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一旦中国军力加强，万一中国入侵台湾或派兵到其他地方， 美国和亚洲联盟的军队将直接受害。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家介绍的流亡四十年回顾。
中共还宣称在国际上的斗争要对症下药，要争取更多的朋友，破坏达赖集团。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了一连动作，逮捕政治异议人士，整肃寺庙，禁止修复寺庙，限制僧侣数额，驱逐僧侣，不准保存达赖喇嘛佛像，不准送孩子到印度学习，已送去者要召回，整肃工作人员，裁减藏人官员，增加汉人干部，改革教育，从而试图从根本上消灭西藏语言和民族文化和传统。目前消除西藏文化中的佛教的影响已经开始。七月，中共作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就有关文化发表讲话时爆笑说，有些人说什么大学教材中取消了佛教内容，以及学校已不是大学等等，上述针对西藏的残暴政策正是导致目前西藏局势紧张的根源所在。如仔细研究，西藏流亡社会里连续发生的问题其实也是以此为背景的产物。达赖喇嘛认为，中国的这些政策除了表明其勤律济穷而外，对实质问题的解决毫无注意，迟早不得不改变其立场。1987年，邓小平一次讲话中提到，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着左翼右的障碍问题，其中主要的是左的障碍。左的障碍多出自习惯性势力，经过多年累积的陈旧行为不易改变。建国以来的1957年到1978年间，我们所遇到的损失全部来自于左的障碍。而西藏目前的状态，以中共的属于而言，真是处在左的危害当中，绝难长此以往。与台湾政府的友好交往，1959年，台湾总统室发表《搞西藏统拨术》，其中称，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地位，一旦摧毁非为政权之后，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时，我政府党本民族自觉的原则，达成你们的愿望。由于其晋升与共产党立场泾渭分明，因此西藏政府先后努力设法与台湾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但是所谓的门藏委员会花费大量金钱利用流亡社会的某些人员，在内部进行了许多破坏活动，因此双方关系一直没有任何进展。随着台湾的民主进展，1992年，台湾总统顾问及国际自由民主联盟主席、国民党国会常委赵子琪现身获总统批准前来印度，并邀请达赖喇嘛访台。之后中国佛教会和省一个特区、21个县的1618座寺院和宗教团体的448万5600人，中华佛教所属的100多座寺院和学者团体，以及之后的白玉寺院，都先后邀请达赖喇嘛赴台。1994年，民进党邀请达赖喇嘛，并由台湾议会通过邀请决议。台湾国际协会以及世界联合台湾会会长也分别致函邀请达赖喇嘛访台。因此西藏流亡政府与对方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后，决定达赖喇嘛在没有门藏委员会任何干涉的情况下赴台湾访问。1997年3月22号，达赖喇嘛赴台进行为期6天的宗教访问。当时台湾政府以及民间以国家之首的礼仪宽待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机场向媒体声明，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文家介绍的流亡四十年回顾，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